好，我们就继续接下去的部分啊。我们前面结尾时跟各位说了，户籍记十九章到十九章啊，十五到十九章，那么是有更多的法律。那么这边我们当然不能够跟各位巨细靡遗的看啊，我们已经跟各位讲了好多次，我们只能够跳跃式的把一些故事中的故事跟各位一起看。那现在呢，这边我们这一大段的内容呢，基本上可以称为是一种这个训练啊，就是天主呢透过梅瑟教训老百姓，天主当然也包含对于梅瑟的教训跟训练。那这边的训练，这边的教导尝试，还有一些惩罚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子民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现了不相信天主，而天主呢透过各种方式，那么用法律用规条给他们新的教训。那在教导的时候难免有一些我们今天看一下的鞭打的情况啊，是处罚的情况，难免。我们看第一个啊，那么新的困境是六人对于权威做出挑战，户籍记第十六章。那这一次呢，挑战权威的人呢是来自于梅瑟的支派，也是勒位支派，带头的人是勒位的子孙叫克拉黑的啊，他是另外一个是勒乌本的子孙达唐跟阿匹兰，他们来向梅瑟挑衅。他们的言论呢，基本上和亚郎以及米迪央对于梅瑟的挑战其实是一样的啊。我们都还记得当时亚郎跟米迪央对梅瑟说，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和天主说过话了，我们也跟天主讲过话啊。这边的克拉黑怎么说呢？我们看十六章第三节啊，他们团结起来反抗梅瑟和亚郎，你看很厉害啊，团结起来，团结，团结可以这么用啊。对他们说，你们太过分了，全体会众都是圣洁的人，上主也在他们中，为什么你们却抬举自己在上主的集会之上？我们都是上主的选民，我们都是圣洁的，凭什么你梅瑟跟亚郎要把自己放在我们之上啊？这个意思。那我们知道梅瑟呢，他当然是再一次的表达了他的谦逊，他呢俯伏在地祈祷了，然后呢他对克拉黑跟他的同党说了话，十五章第六节他说，明天早上啊，明天上主会使人知道谁是他的人，谁是圣者，上主使谁亲近自己，他许谁亲近自己，谁就是他所选的人。梅瑟这边讲的话是，好，你说你们是圣洁的，说跟我们一样，那没关系，让天主来决定，让天主来决定到底百姓和梅瑟之间有没有区别。那梅瑟邀请那个人一起来，那让天主来处理问题，他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让天主决定。于是呢二十六节，那天主呢现在呢就是让梅瑟说话了。梅瑟向会众说，你们要远离这些恶人的帐幕，那些挑战者，那恶人的帐幕，凡是他们的东西不要动，免得你们为他们的一切罪恶而招致灭绝。他们就离开了克拉黑、达唐和阿匹兰帐幕的四周。达唐和阿匹兰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和婴孩出来，站在自己帐幕的门口。梅瑟说，因这件事你们会知道是上主派遣了我来做这一切，而不是由于我的本意。什么事情呢？下面是说的这个事情，如果这些人和其他人一样的死去，或者他们的遭遇和其他人所遭遇的一样，上主就没有派遣我。什么意思？如果这些人他们的死亡是正常的，跟一般人一样，那表示天主没有派遣我。当然现在是预言，他们会有特殊的死亡方式啊。但是如果上主做了从未听见过的事，让地裂开口，将他们和他们的一切都吞下去，使他们活活的下到阴府，你们就知道是这些人抛弃了上主。这很清楚，梅瑟说，如果这些人和一般人一样的死亡，那么表示天主没有选梅瑟。如果他们有特别的方式，当被天主罚了，要去世了，那证明是天主拣选的梅瑟。 那么结果我们故事读过了，知道地裂开了。像我们今天在台湾老百姓常经历过地震，是一样比较严重地震啊，地裂开了，那这些人就被大地都吞下去，连人和所有的生物以及所有的财物都被吞灭下去。那百姓就明白了，在这样的关键的场景里面，百姓就明白了，梅瑟的确是天主所特别拣选的。我们这边当然要特别注意是梅瑟处理问题的方式，对任何的领导者啊、教会的牧者尝试榜样、啊、没有为自己辩护，把决定权交给天主，让天主亲自显示他的旨意。我们可以回忆嘛，梅瑟在当初蒙召时怎么拒绝的？哎呀，我不会讲话，口才不好，对不对？好，那么在这个情况呢，怎么样？梅瑟大概真的是他已经无法对于这些挑战做出答辩了。好，那让天主决定嘛，那天主用行动支持他。由于梅瑟绝对的相信天主，绝对的谦卑，所以天主呢为他出头，证明他是独特的被天主所拣选。好，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再一次有人挑战权威，再一次有人被天主处罚，再一次天主证明他特别拣选了梅瑟。好，接着呢，第十七章的内容是强调这个亚郎的家族的权威。一个简单的故事，我们都熟悉的故事是亚郎的粪帐开了花啊，开了花还结出了信啊，结了果子，真是厉害！没有真的粪帐可以开花跟结果啊，真是像是一个摇钱树一样，到处可以摇果子出来。那我们当笑话讲过，这边是怎么证明什么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里面表达了天主的拣选啊，再一次的显示天主拣选。那这故事当然是非常重要，因为天主的子民在走向许诺之地的旅程当中，表达呢，那他们是天主特选的子民，是特殊被天主召叫的人。那这些人群在路上寻走时，也需要特殊的权威来代表。人的本性是反对权威的。人不愿意被别人领导，那天主通过这个特别的一个奇迹式的方式，让亚郎的粪帐开了花。那么像当初像前面的，让这个大地裂开，吞灭了一切反对梅瑟的人一样，现在让亚郎粪帐开了花，选表达什么呢？亚郎也是天主所特别拣选的。到这里我们知道，这今天我们读布提记啊，好多次出现。让我们反省，我们怎么样以什么态度来面对权威啊？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权威？你知道啊？那么最经典的一句圣经的话，什么？天主什么喜欢服从胜过祭献啊？对不对？喜欢服从胜过祭献。我们好多次这些过奉献生活的人啊，自己以为有更多的祭献，都忘了天主喜欢服从。要我们现在服从，就我们基本上常常这么想的，我们的基本的信仰生活有一个基本的准则。那我拿这个会士生活来表达，其实是一个比较为了容易说明而已。我们既然发了愿嘛，没人强迫的，没人逼我们，我们发了愿啊，服从啊，独身啊，以及这个贫穷，既然发了愿。发愿的时候没有说啊要服从某一个特定对象，就是修会内的合法场上啊。那长官一直在换的，我们一直换的服从对象啊，很简单的。可能这个长官对我特别好，特别喜爱我，那服从轻松一点点。可能那个长官对我看不对眼，服从辛苦一点点。但服从本身是没有变的，这是很简单的。我们对于权威啊，这是要注意到。那我们在教会生活是一样的，在信仰内，那服从很多的不同的等级，不同的方式，那再慢慢注意到。当然，我们今天讲民主，我们也注意到这些东西。那长上也其实也非常的好的聆听了每一个人的意见。最后呢，做决定的还是长上。那做个决定，既然决定了，当然有可能不服我意，很正常的，很自然的，非常可能发生的，甚至是常常发生的。怎么办？服从啊，选择服从就服从了。好，那这是关于这今天到目前为止课程里面非常重要的教导。那百姓们呢却怎么样呢？不断的抱怨这抱怨那，我们也发现我们有类似的经验。那抱怨这抱怨那，抱怨到最后连这一个伟大的梅瑟也受不了了， 他受不了主，他也被他们影响，也因而跌倒，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里面。什么情况呢？他们又抱怨没有水喝了。我们在上个礼拜出谷记已经碰到过一次，对不对？那么户籍记第二十章又来了一次啊，第三章第三节啊，二十章第三节，他们在旷野里面走了好多年了，梅瑟渐渐的老了啊，那么他非常辛苦的带领百姓，但百姓呢仍然是又重新的提出了埋怨。第二十章第三节，他们向梅瑟争辩说：“巴不得我们的兄弟在上主面前死去时，我们也死了。”为什么你们领上主的会众来到旷野里，为叫我们和我们的牲畜都死在这里吗？为什么你们使我们由埃及上来，领我们来到这么坏的地方，这里没有粮食，没有无花果，没有葡萄，没有石榴，而且连喝的水也没有。一句话了，什么都没有。他们要这么讲，对不对？什么都没有，那讲得非常具体的，没有无花果，没有葡萄，没有石榴，连喝的水也没有。这边还是一样，埃及还在他们的心中呢，很清楚，埃及还在他们的心中。当年梅瑟叫他们把血涂在人眉上，并没有真正的在他们内心里面达成效果。好，梅瑟跟亚郎呢就为此去祈求天主，那天主又开口对梅瑟讲话了，他说：“你拿上棍杖，然后呢，你和你的兄弟亚郎召集会众，当着他们的眼前对这个磐石发命，叫磐石流水，这样你便可以使水由磐石中给他们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好，现在是磐石了，出谷记是岩石，大大磐石敲一敲，那从磐石里面要流出水来。出谷记十七章里面百姓们这样的抱怨，我们大概哈可以这么用具体的生活情境来解释。因为梅瑟呢，他曾经逃难，怕被法老王追杀，在旷野里面过了四十年。一开始的生活情境是出谷记最早走的那些地方，西乃山下，西乃旷野里面，那对他而言找水还不是一个太大的难处，当然在圣经的神学的表达方式里面的一个奇迹，他一打了土地，那么流出水来，天主照顾老百姓。现在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们越走越远，梅瑟也带领百姓，经常连梅瑟自己也没有来过的地方，眼前呢是一个巨大的磐石，百姓们呢就抱怨没有水喝。现在天主说：“你打磐石吧，你敲打磐石，那个棍杖打磐石啊，虽然不是以卵击石啊，我以棍击石是哪个会坏啊？棍子先断吧，大概。”我们稍微随便的自由联想一下，梅瑟就是非常的气愤啊。那么怎么做呢？第九节他说了，梅瑟照上主吩咐的，在上主面前拿起了棍杖，那么跟亚郎把会众召集在一起，说了：“你们这些叛徒，听着，我们岂能从这磐石中给你们引出水来？”从言语中已经表现得不信，对不对？我们岂能从这个磐石中给你们引出水来？好，我们先暂时不要看水出来没有啊，先暂时我们看看这个磐石啊，其实在新约里面有提到它的啊，新约里面，在新约当中，格林多前书，保禄写给格林多的前书第十章里面呢，对这个磐石有一个非常好的引用，他怎么说呢？他说磐石是耶稣基督的预象啊，弟兄们，我愿意提醒你们啊，我们的祖先都曾在云柱下，都从海中走过，都曾在云中和海中受过洗而归于梅瑟，都吃过同样的神粮，都饮过同样的神饮。原来他们所饮的是来自于伴随他们的神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好，这是保禄要说的，说旧约里面这种经验百姓要记得，那这些经验就表达天主对他们的子民的照顾，同时这些经验也是今天一切生活事件的预象。这边有趣的是说，这个磐石是伴随他们的磐石，好像呢陪伴百姓们走的除了会幕以外磐石啊，他们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这个味道啊，当然现实情况并不是如此，他是这么说，因为在前面在出谷记有这么一个梅瑟及时出水的故事，这边还是有， 啊，一样什么，表示天主一直跟他们临在一起。现在呢，我们知道真正的让我们喝了永远不渴的是耶稣基督，啊，耶稣是我们的永生的水。这边是说这个磐石是指耶稣基督，我就跟各位稍微提醒一下。那么在新约保禄的话和新约作品里面，常常引用旧约的图像当例子，那这个磐石是格林多前书第十章的背景。好，我们回到故事里面。那梅瑟前面呢骂了百姓以后呢，那么他非常气愤啊，怎么样呢，就拿起棍杖打了磐石两次，有大量的水涌出，会众跟他们的牲畜都喝够了。第二十章十一节，啊，梅瑟两次打击磐石，啊，这个打击磐石是为他前面的话做注解。我岂能够从这边为你们敲出水来？当然是他自己在信心上有问题，他打两次，非常生气，显示对天主的信心不足。老百姓的扰乱，啊，让这么伟大的一个牧者也开始心神不灵了，啊，意思就是出了错误。但是这个水呢是涌出来了，天主却非常的不开心，啊，第十二节，天主对梅瑟跟亚郎说，因为你们没有相信我，使我以色列子民，使我在以色列子民眼前被尊为圣，所以你们不得领这个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土地，所以你们也不得进去了。前面说二十岁以下的人，啊，才可以进去，啊，比如现在呢连这个二十岁以上的除了加勒布跟若苏尔以外都不得进去。那现在呢梅瑟跟亚郎也在这边一样，啊，不得进入，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惩罚。为什么那么严重呢？我们说了，就是，给谁的多向谁要求的也多，不要怪天主那么凶，啊，不要的。我们看看雅各伯书给我们什么教导。雅各伯书说了，我的弟兄们呐，啊，你们做教师的人不要太多，因为呢，要知道我们做教师要做更严厉的审判。哎，我每读到这个，我就想辞职了，很可怕。做教师的要做更严厉的审判，什么意思呢？因为做教师在担任教师职务之前受过非常多的训练，这个训练当然包含天主的招选，包含天主的恩宠，他经验特别多，就应该要怎么样，要把这些所经历到的在他的做教师的职务的实行要能够表现出来。然后是路加福音跟各位提过的啊，12章48节，给谁的多向谁要的也多，交托谁的多那么向谁索取的也多。好，我们这边大概就是到这边暂时告一段落。梅瑟的命运这边就已经被决定了，当然是一个非常悲惨，所以看了，啊，就是百姓们在这些扰乱呢，啊，真的会让领导者也心神不灵的啊，所以大家对牧者们还是要有点体谅跟关怀，好不好？好，那他们继续走，20章14节，他们就继续走，他们希望借到这个厄东啊，厄东的国家。那厄东呢，梅瑟派百姓去，那么希望能够经过这个国家，但是呢，厄东国就说不，不准你们从我这边经过，你们来我这里刀剑相迎，不让他们过路的意思。那么厄东是谁呢？啊，第20章14节说了要借到厄东，厄东是谁？我们读过了厄沙乌的故事，对不对？厄沙乌跟雅各伯分手以后呢，厄东是什么？红的意思呢？啊，还记得那碗红豆汤吗？不要忘记了，好不好？啊，那个厄沙乌的子孙后来成厄东人，他们因为不让以色列子民过境，他们就不得不绕道，当然要走更远的路，他们走上了更远的路，那么经历了更多的考验，要碰到的是阿摩尼王，碰到的是巴桑的王，啊，阿摩尼王叫做席红，巴桑王叫奥格，啊，我们慢慢看到等一下的故事。好，这个时候呢发生一个事件，在第20章22节跟29节叙述亚郎就去世了，死在这个一座高山上，在何尔山上，在山顶上面。那我们去朝圣时，如果去约旦的话，要到这个 Petra 去，我们远远的可以望见一个纪念亚郎的墓在山顶上。我没有去，但是太远了，没办法去。但这个地方是 纪念啊，今天户籍记二十三、二十二到二十九节的叙述，亚郎在那边去世了，他没有进到天主所许诺的牛奶牛蜜的地方。好，故事呢继续的进行，从二十一章开始呢，梅瑟带领百姓从卡德士旷野出发了，向北绕过厄东，来到了摩阿布地方。摩阿布地方发生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们都熟悉的火蛇的故事啊，火蛇和铜蛇。我们看一下二十一章第四节，他们把这个亚郎安葬以后，由何尔山沿着红海的路就启程出发了，绕过了厄东地，在路上老百姓又不耐烦了，他们抱怨天主跟梅瑟，你们为什么领我们由埃及上来死在旷野，这里没有粮食没有水，我们对这清淡的食物感到厌恶了，上主就打发火蛇到人民中来，咬死了许多以色列人。人民于是来到梅瑟前说，我们犯了罪，抱怨了上主和你，请你转求上主给我们赶走这些蛇。那梅瑟呢就为人民转求，上主对梅瑟说，你做一条火蛇悬在木杆上，凡是被蛇咬的一沾痒它必得生存。梅瑟就做了一条铜蛇悬在木杆上，那被蛇咬了的人一沾痒铜蛇就保全了他的生命。好，这是火蛇跟铜蛇的故事啊。那这故事当然是非常的图像化啊，很精彩的故事。那我们当然知道，真正治好老百姓的并不是那一个铜的蛇，而老百姓看铜蛇的行动，他肯去沾染铜蛇，表示他们听了梅瑟的话，相信了，然后做了，所以就能够得到这个救援。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对这故事有另外一部作品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解释，在智慧书啊，智慧书十六章，可能各位呢平常不太读这些旧约的作品，那我这边顺便提一下智慧作品十六章第五到十二节，我们简单的念过去，各位听听就有很深的体验。以色列人固然也受到了猛兽的残害、毒蛇的咬伤，但你的愤怒并没有坚持到底，这是老百姓对天主讲话以回忆的方式讲话，只不过是为警戒他们，使他们暂时惊惶，获得救援的标记，好想起你的法令。反转向这标记的，并不是因着所瞻望的记号得救，而是因着你，并不是铜蛇，而是因着天主，天主才能够真正施救。那相信天主就施救，因着你，万民的救主。借此，你向我们的仇敌证明，是你救人脱免一切灾祸，因为蝗虫和苍蝇咬死他们，却没有医治他们生命的方法，因为他们理应遭受这样的刑罚，是指过红海前的十灾害，其中两个灾害。但这里的子民却没有为毒蛇的牙所制胜，这是因为你的仁慈前来救助，治好他们，他们被咬后即刻就获得救治，是要他们纪念你的话，免得他们深深遗忘而不注意你的仁慈。医好他们的并不是草药，也不是膏药，上主是你那治好一切的话。天主的话，天主自己才是真正治愈的啊，真正治愈的能力，治愈的来源啊。当然这个话我们知道的并不是铜蛇本身有什么魔力，但这个行动，铜蛇在旷野中被举起，老百姓瞻仰铜蛇获得救治，在新约里面一再的被引用啊。约望福音第三章十四节，耶稣跟尼科德摩的对话，耶稣怎么说，他说，正如梅瑟在旷野里高举了蛇，人子也应该照样的被举起来，使凡信的人在他内得到永生了。相信这位被高举的耶稣就是墨西亚，他们就得救，就在他内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过个同则的事件，我们这边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接着呢，他们继续走，到了二十二章，户籍记二十二章，他们到了摩阿布旷野。摩阿布王啊叫巴拉克，巴拉克看到这大军来了，也听见他们整个的好几十年在旷野走的一些故事，他很紧张，很害怕，他们怕，他就开始怎么样？他寻求援助，找了一个术士叫做巴郎， 啊，从叙利亚从大马士革找来这个巴郎的人，那他呢在当时人民的眼中是一位先知，可以出言祝福，也可以出言诅咒。他叫巴郎来替他啊，摩阿布王巴拉克邀请巴郎来为他诅咒这个以色列人。巴郎呢几次拒绝不来，后来呢说天主呢叫他去了，去他呢骑着驴来了啊，故事非常经典，很漂亮的故事。骑着驴的时候呢，在路上，还在路上，这个驴呢发现了啊，这个有一个天使把他们路挡住了。驴眼比人眼还明呢、啊，还清明呢、啊，就不走了，对不对？那个驴啊，22章25节这么说，那个驴一看到上主的死，靠着墙，啊，在墙边，巴拉一只脚就压在墙上，很痛苦，对不对？他打了个驴，上主的死者又往前行啊，就站在狭窄之处，左右都无路可走。那驴又见到上主的死者，就趴在巴拉下面，巴拉大怒，用棍杖打他。驴很直接，已经讲话了。他说：“我对你做了什么？在三次打我。”这个驴讲话不奇怪啊，巴拉还对驴讲话。他说：“因为你玩弄我，我若手中有刀，早把你杀了。”然后驴说：“我不是你从起初直到今日一直骑着头驴吗？我平常有这么做过吗？”他说没有，他说没有，真的好笑，那有趣的故事，有的对牛弹琴，对驴可以讲话，太美的故事。好，这边怎么样？这个驴啊，当然是天主特别的感动和能力哈、啊，他呢是促使巴郎去反省，让巴郎去反省咱们平常的关系，发现呢，让他知道我们过去的关系，我对你是服从的，要从关系发现我现在的作为有点奇怪。事出必有因呐、啊。好，那么现在是怎么样？好，当然是发现驴是有道理。这时候呢，上主的天使开了巴郎的眼睛，他一看见，哎呦，再往前走就杀身之祸，不得了啊，对不对？这里面应该把驴供上来，他应该背着驴走才对，对不对？感谢驴一下。好，但是我们当笑话讲。好，巴郎就怎么样？俯伏朝拜，然后聆听了上主的话，因为上主要交代他怎么样去讲话。那么总共呢，这个巴郎来到摩阿布王巴拉克前，那么有四次要带摩阿布王去诅咒，他都说了祝福的话。我们看一个例子就好了，23章18节，巴郎对于以色列子民一看到以色列子民，他就开始就是神魂超霸啊，吟诗啊，作乐啊，唱歌啊，说巴拉克起来听啊，巴拉克王听，欺负我的儿子，侧耳听我。天主不像人可以食言，不像人可以反悔，他说了岂能不行，我受命是为了祝福，不能变更的，我被命来祝福的，在雅各伯中不见罪恶，在以色列中不睹灾祸，上主他们的天主与他们同在，欢呼君王之声藏在他们中间，领他们由埃及出来的天主为他们有如野牛的脚，其实雅各伯不需要巫术，以色列不需要占卜，时候一到，智慧启示于雅各伯和以色列，天主要做什么，这个民族起来有如母狮挺身像雄狮，不吞下猎物，不喝被杀的血，绝不卧下。当然是什么强调是天主跟他们在一起，强调他现在要说是天主要他说的话。然后呢怎么样呢？你看雅各伯以色列家是不需要巫术的，还记得吗？上礼拜谈的第一件，不需要的，到的时候天主自动会告诉我们该怎么样过，如果时候没有到，我们基督徒就该好好的等待。好，这是巴王的祝福。另外一个在24章17节，另外一句话说，由雅各伯家将出一颗心，由以色列将兴起一个权杖，24章17节，这句话当然已经是墨西亚预言了。从雅各伯家要生出一颗心，以色列将兴起一个权杖，记得吗？当耶稣诞生时，有东方的贤士跟着星星就来了。很早的这个巴郎的预言，在新约里面也看见了这个实现。好，那么现在呢，就是当然这个天主透过巴郎祝福了以色列子民。 好，接着在二十五章发生一个让我们觉得惨痛的事件，这边又一个重大的转折。什么转折呢？以色列人居然再次去敬拜邪神。二十五章第一节，当以色列人住在使琴的时候，民众开始跟摩阿布女子行淫，这些女子请民众参与他们神奇的祭祀，民众吃了供物，而且朝拜他们的神奇，这样以色列人就皈依了巴尔培奥尔，上主因此对以色列大发愤怒。这边所描述的是在使琴地方，以色列子民犯了巴尔培奥尔罪。什么罪呢？就是跟当时的民间的宗教，他们有庙祭的，跟那些宗教神庙的妓女们通奸。这是在很多这个过去听起来一些这个秘密的，我们说邪教好了，那些他还有一些做法，女的私妓像神女一样，跟这个来举行宗教仪的人透过这个行淫通奸，男女之间本来应该被非常祝福的神圣亲密行为，成为一个他们的宗教的一个淫行，这个是做法。那么这些人呢，老百姓也没有坚持住，被他们我们可以说勾引了就去了。那上主呢就是非常的难过，就叫百姓叫每一次要去惩罚他们，那每一次就要在天主宣告这个惩罚。那在第五节怎么叙述的呢？当梅瑟和以色列子民全会众在会幕门口流泪痛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百姓犯这么重的罪，流泪痛哭。那么以色列子民中当时正有一人当着他们的面带了一个米德扬的女子到他兄弟那里去，然后大司祭的亚郎的儿子厄勒阿扎尔的儿子黑莱哈斯一看见，从会堂中起来，顺手拿了一支长枪，跟着那以色列人进入卧室内，刺穿他们两人，就是那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的祝福。你当然可以想象，这是在空间的时候这非常可怕的一个行动。那以色列子民的灾祸呢就止息了，但是那个灾祸里面多少人被罚死亡呢？24000人，非常大的一个灾祸。当然这边只是一个典型的故事。这佩莱哈斯是什么？一个执行者一个执法者，这些对于天主不尊敬的那被判刑。佩莱哈斯就这样在天主行了这个惩罚，在当时的眼中看来当然是一个正义的行为。所以第十节梅瑟就是听见了天主的话，继续说，上主训示梅瑟说，大司祭亚郎的孙子厄勒阿达尔的儿子佩莱哈斯由以色列子民身上挽回了我的愤怒，因为他在他们中怀着与我同样祭邪的心，因此我没有因祭邪之心消灭以色列子民，为此你要真理看我与他结平安的盟约，这为他和他的后裔是永享司祭品位的盟约。再一次佩莱哈斯勒位子孙因为他为了他自己天主的缘故嫉恶如仇，赔补了以色列子民的罪。所以呢，这个故事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生命历史中学会很多事情，许多事情呢也得到了改变，以色列子民也真的慢慢的在成长当中。但是呢，他们学会很多事情，有很多事情好像永远学不会一再的犯相同的过错，特别是呢对于这个邪神的崇拜，那对他们的崇拜邪神的方式呢是对人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色情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那这时候呢总有正义之士来执行天主的真正的旨意，真的有还是有人无论怎么样能够活在天主的旨意之内。那这个人怎么样？后来要在天主的许诺中永享司祭的品位，而且是以盟约的方式，不得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在户籍记里面再一次肯定了勒位家族勒位子孙他们司祭的职位。好，慢慢的故事就接近了尾声户籍记慢慢的走向尾声。那么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庆典的安排等等的话。那么到了第32章他们在约旦河东边的时候呢，那么以色列的支派有2个半支派 就开始想这边的土地不错，他们想我们是不是留在这里就好了，请梅瑟把土地，把这块土地约旦河东边赏给他们，勒乌本跟加索他另外半个支派，那么想要分得约旦河河东的土地。好，然后呢这个梅瑟呢就说不行，你们要一起去打仗才行啊，要跟着百姓跟着你们兄弟们一起去到约旦河西边一起打仗，打完仗回来以后呢那土地你们才可以占有。他们说好，没有关系，我们愿意去打仗，这土地先给我们，我们的家人妇孺们不用打仗的人可以在这边留下，我们一定要过河跟我们兄弟们一起去执行天主的使命。所以32章这么说啊，这些子孙们对梅瑟说，你仆人们啊必照我主照梅瑟啊所吩咐的去做，我们的孩童妇女牛羊和一切牲畜都留在这里，留在基勒阿德的城里，至于你的仆人们，凡是能够武装起来的都要过河，在上主面前上阵作战，如我主所吩咐的，他们就过去了。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在他们过了河以后，在真正的分土地时，在若苏沃苏约旦河西就只分给9个半支派，这边有2个半，加起来还是12支派一样的。好，这是整个先讲河东的2个半支派分得领土的故事，然后接着呢有一些比较小的事情叙述的。那么在33章啊，各位如果后来回去再看的话，就叙述了回忆了以色列子民在旷野里面40年，他们有40站啊，40个阶段的意识啊，在那边走，慢慢的一站一站的往前走，当然有很多他们生命中值得不断回忆的故事。然后呢，在35章就有那个叙述，他们得的是勒卫人勒卫家族，他们得到的城是勒卫城，他们没有像别的支派一样去分得土地，他们只有几个城市，对吧？分得了48座城，这48座城当中有6座是特别的啊，被指定为避难城啊。避难城什么意思呢？在35章第9节这么说，什么是避难城？上主训示梅瑟说：“你告诉以色列子民，几时你们过了约旦河，进入了克拉罕地，应该选定几座城做你们的避难城。”凡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不是故意的啊，不是故意的。这些城可以作为你们脱免复仇者的避难所，好使杀人者不是在未立于会众前受审判之前便遭人杀害。你们应该指定6座城作为你们的避难城，在约旦河东指定3座，在克拉罕地指定3座作为避难城。这6座城为以色列子民和外邦人以及住在你们中间的人都可作为避难城，凡是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我们知道这个时刻他们还是讲报复律的啊，他们受到灾害他们可以报仇的，那么杀人者偿命。这边说如果说不是刻意的杀害者呢，他们应该得到公正的审判，在得到公正的审判之前怕别人先来报仇的啊，他就要怎么样，先可以逃到这6座城中的其中一座，只要先进到城里面，那么别的人不能够在审判之前任意的动用私刑啊报仇，这是避难城。在当时他们的在这非常原始的这样的法律的情境里面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啊对于这个意外事件的保护。好，我们这边这次大概户籍记就结束了，我们很快能够介绍一下户籍记下面那本书叫做生命记啊。那我们知道户籍记的结尾是梅瑟因为2次打击磐石，天主说你不能过河啊，不能过河，所以呢户籍记在最后结尾呢让梅瑟开始交代了很多话，他知道他不能过去。那整个的梅瑟对于生命的最后的教导，我们说梅瑟的遗言呢、啊，就成为了生命记啊，生命记作品大概是这个样子形成的。我们讲几个重点就好，首先是生命记第6章第4节是最关键的啊，是整个以色列信仰的核心。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什么？就听的意思，听吧这个意思，就他们整个的以色列子民。十八可以说十八以色列，他们这个念的整个生命记第6章这个话是他们以色列人的信心，可以这么说，他们天天念。好，我们把它更长的脉络 我们都很熟悉的《生命记》六章第五节：“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我今天吩咐你的这些话，你要牢记在心，把这些话灌输给你的子女。注意到没有？家庭教育，灌输给你的子女。不论你住在家里，或在路上行走，或卧或立，要常记得这些话，常讲论这些话，系在你的手上作为标记，悬在额上当作徽号，刻在住宅的门框跟门扇上。所以我们去朝圣时看到以色列人祈祷，特别在哭墙西墙门口，对不对？绑着小金甲，对不对？绑在头上，手上绑着皮带一个金甲，或在门上一个小的鞋片。进门都会摸一下或亲吻一下，很像我们教会里面进堂点圣水一样的，就是放这句话，他们的信心放这句话，放在额上，放在手背上面，他们祈祷时的手弯曲放在胸口上面的，就是老金想啊，心里爱，当然是一个行动而已，可以是形式，但可以是很真心的。我们要笑他们这形式主义时，我们那教会怎么办呢？我们的具体的生命，就是因为我们人是有形的，有血肉的，我们需要这些形式提醒我们，或者用这些形式表达我们内在的。所以我们中文说成于中，行于外，要做的就是整个讲的东西。好，那耶稣说他们后来变成形式以后，你说法利赛人喜欢怎么样，把金甲怎么样加宽，这个金甲，这个来源呢、啊、是为什么？这个就是形式主义了。好，做一个一般的大小就好了，放在楼上绑起来，那么可以祈祷就好了。好，这第一个生命记，首先啊要记得天主是他们唯一的天主。好，第二个呢，我们生命记读到另外一个是君王相关的规则。我们知道君王的出现是在撒母耳记上才出现，但是以色列子民一直希望有一个君王啊。好，那么梅瑟教导说，当你进入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土地，占据那地的时候，安住在那里以后，你如果说我愿到我四周的这个民族设立一个君王统治我，你应该将上主你的天主所拣选的人立为你的君王。这个你是个集合名词了，整个以色列子民的意思。好，由你的兄弟中选定一人做你的君王，不可让不属于你兄弟的外邦人统治你，很重要，要这样子，不可让外邦人那么统治去。然后呢，怎么样呢？这个人该怎么样？下面更有趣的话，注意到规则，但是不可娶他这个王啊，不可娶他养马，养许多马，免得他叫人回到埃及去买马，埃及产马。因为上主曾对你们说过，不可再回到那条路上去，不可准许他有许多妻妾，免得他的心迷于邪途。你知道萨勒曼王最后败坏，就因为老婆太多，1000个。不可娶他过于积蓄金银。然后呢，什么事必须做呢？几时他登了王位，要依照勒位司祭处所存的法律书给他抄一本啊，特别为王抄一本法律书，叫他带在身边，一生天天阅读，好使他学习上主，学习敬畏上主他的天主，谨守遵行这法律上的一切话跟这些规则，如此他可以避免对自己同胞心高气傲，偏离这些诫命，好使他和他的子孙在以色列人中久居王位。很清楚啊，不要养马，不要娶太多老婆，不要积蓄钱财，这些都会加重百姓的负担嘛。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不要征赋税，重税啊，不要苛重税的意思。然后呢，要怎么样？爱慕上主的法律，天天阅读。君王要天天阅读，当然风行草偃，对不对？那君王阅读，他就可以教导百姓。那个时刻，因为不可能人人有书，不可能的，太贵了，太贵重了，对不对？那老百姓只能够从王、从领导者教导之下，所以王必须要清楚明白天的旨意，才能给予这个正确的教导。今天既然我们大家人人都有书，甚至有两本书，对不对？当然就应该天天读。你有两本圣经，一天读两次，好不好？ 好，最后是24章有关这个离婚的教导。那么当然这个梅瑟对于离婚是有教导的，这个教导后来在这个耶稣的生命里面呢，他曾经做了一个更好的解释啊。老百姓啊，法律赛人这个法律专家来问能不能够写休书给人，那么耶稣说不可以。那为什么梅瑟说可以呢？好，马虎第十章耶稣说，那是因为你们心硬，梅瑟才给你们写了这条法律，但是啊，从创造之初，天主造他们一男一女，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以至于他们再不是两个，而是一体。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当然最高的理想回到了亚当跟厄娃，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那么梅瑟为什么许可呢？因为人心硬。我们知道梅瑟当时在讲的时候就说了，说了老百姓这个要给妻子写休书，那么什么都说，当你对妻子不满意时，可以给妻子写休书。那什么叫不满意啊？他是很不标准，在犹太的传统，后来一直给很多解释嘛。后来解释就有一天你回来，老婆煮鱼煮的不好吃，就可以休了。那么休妻在犹太的古代传统中啊，是一件好事情。什么好事呢？让这个妇女得到自由，她可以再嫁，这是好事。所以你不要看，所以没事说，因为你们心硬，因为你们不好好的对待你们的妻子，天主不得不要保护这些受虐妇女，让他们可以重新寻找一个好的归宿，这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不要再去讲这个什么天主怎么，我天主教那么凶。那大家注意到，我们教会呢，今天教会不讲离婚的，离婚是民法这个字眼啊。天主教有天主教会的法典啊。最近常常被别人问离婚不能领圣体，不是离婚不能领圣体啊，不是这么说的，是如果有一个人在婚姻以外有了别的婚姻关系，他不可领圣体。那一般人怎么发生？就是他先离婚，民法离婚，他再婚嘛，对不对？那这个人不能领圣体，因为他怎么用教会的话说，教会的话说，他前面的婚姻是有效的，还没有解除的时候，他现在怎么样？跟别人拼居，犯第六戒。另外一个人呢，本来在另外一方呢，无论男或女的，他如果还是独身，他没有任何罪啊。他如果没有罪，如果他把老婆打跑了，老婆跟别人结婚了，他还是有罪的啊。比如说他如果他是受害者的话，他当然是可以领圣体，更需要天主圣体的鼓励跟支持啊。所以大家听到一些俗话，不要随便去讲。你对于你不懂的话哈，不要去讲。如果离婚不能领圣体，这句话讲得太简单了，后面有好多事情需要解释。那我最近在慕道班里面常被人问这个问题，如果顺便提一下，我就很惊讶，为什么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不要叫我们啊，你帮助别人好心的时候帮助别人很好，但不要去勉为其难做自己不完全清楚的事哦。最怕就是自以为知道，其实不知道，这最怕的，好不好？好不好？不要因为无知让很多人造成二度、三度的伤害，好不好？有这些问题，把他们介绍给教会的婚姻专家，介绍给教会的神父修女们，他们来帮忙解释就好了。好，我顺便跟各位提一下，因为最近这问题一直在我的生活的情境里面碰到。好，最后是生命记的结尾，梅瑟去世了。那么整个的遗言交代完毕，他去世。34章第7节对于梅瑟的去世写得很让人惊讶。梅瑟去世已经怎么样？120岁，所以我们知道的话，他活了30年，对不对？结果呢，眼睛未花，精力也未衰退。哎呀，我53岁就眼睛已经花掉了，我好羡慕梅瑟。那你真的可以说梅瑟是无疾而终。好，其实这边你感觉到好像被天主收走一样，很像我们后来的厄利亚啊，乘着红马车走了。的确的，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他们有这么个说法，梅瑟其实并不是真的像我们的死亡被天主召回了，好像过去在创世纪的哈诺克一样啊。因此呢，所以在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时，有两个人显现跟耶稣谈话，谁呢？梅瑟跟厄利亚。厄利亚没有死嘛，那梅瑟也没有死。 是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大概是这关联嘛，我就讲。当然，另外是他们两个是代表整个的法律跟先知，这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那在一般的生命的犹太传统里面讲故事的时候呢，也要知道他们两个大概是在天主的眼中是不像人间一样死亡的。好，我们这样子把生命记的重点做非常简单的做了一个介绍。各位有空呢，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把生命记也好好的读一读，绝对值得读的哈。我们这样是把这个梅瑟五书交代完毕啊，创世纪、出谷记、勒位记、户籍记和生命记。不过呢，以色列子民还没有到达天主许诺的牛奶牛蜜之地，他们还在约旦河的东边，还在今天的乃托山上面，在耶里哥的对面，等待着天主的许诺，等待着新的领导者带他们跨过这个河，是我们下礼拜的课程，好吗？我们今天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天主父，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我们的父亲，你给予我们这么多圣经中不同的榜样，教导我们学习相信，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不相信，使我们避免这样的罪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以及所有聆听这个课程的朋友们，都能够学会在各种困境中相信，能够在你圣子耶稣基督之内学会和他一样对你有完全的信赖，相信你会照料一切，使我们可以像梅瑟一样对于弟兄姐妹表达关怀，使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为你而交付我们整个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渴求，我们这些祈求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